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7号星期六啊，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直播啊，会员直播先讲讲这个星期吧。这个星期明显身体比较好，身体状况比较好，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比较勤快的跑步锻炼啊，这个星期很积极啊，基本上都在，我觉得跑步锻炼其实不是跑步，是快走了啊，快走，每天坚持做半个小时，然后吃的比较少，所以精神状态比较好，然后睡得也比较多一点，这个星期睡眠比较多。基本上这个星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来打扰，所以就从头到尾按照正常的节奏，下播，尽量早点下播，早点开始啊，然后呢，然后结束的也比较早，那么运动也比较充分啊，就这样。所以有两点我自己总结。第一点就是还是要尽量的保持比较完整的时间啊，尽量的不要安排，有什么事情尽量安排在周末啊，这是一个啊。这另外一个就是不要贪心啊，贪心就是这还是职业的问题啊，贪心就是舍不得啊，还是要看呐，多看一看呐，啊，还是要把最后的新闻捞完呐，啊，这个毛病是没有办法，就是要克制，还是要克制啊，克制这个问题。晚了的原因，大部分是因为还是要去捞新闻，捞最新的新闻，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本能，还是要去捞新闻，最后还是要去看一下。看见发现这里还有新的新闻，还是让同事去做，结果就本来可以准时，结果还是会晚掉啊。这个原因没办法，这个就有点像橡皮筋，你一不小心就会弹回去啊。今天女儿放假，放三个月的假，他们的假期比较长，三个月的暑假，但是其中有一个月他们要回去上课，上什么课？他们可以自己选一门课，就是用一个月的时间上完这门课。他选的是化学，化学二，他说的是化学二，是22.5忘记了。他们有不同的程度的，他们其实每个学科都有不同的程度，所以实际上同班同学不一定在一起上所有的课程。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放两个月。但是那一个月呢，上这一门课就是把一个月在一个月之内把这门课上完，然后他就可以等到他再下个学期就可以直接去上 AP 课程。AP 课程就是大学预科啊。这样的话他就会，大学预科对你报读学校有帮助，有好处，就是这样。女儿回来，长高了，然后也乖了，比以前懂事乖了。因为我女儿，她基本上他们班上的同学比她，大一岁。她是因为跳了一级，所以她比正常年龄要小一岁。而他们班上很多同学是九升九啊，就是九年级升九年级，九年级升九年级的等于比她大两岁。所以他在班上是算比较小的，就是这个我就要讲一下。我蛮后悔的，当初让他去跳级。那当初让他跳级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他都会，然后觉得上课没意思。他是很爱上课的孩子，他是欢天喜地上课，就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是欢天喜地的上课的孩子。那有一天突然跑回来讲，他说不想上学，很让人意外，怎么还会不上学。他说他因为他觉得 boring, 觉得无聊。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都会。 那就我觉得这很严重，然后我就找到班主任，我说班怎么办，他说那我就帮他考一下看看他是不是都会，考完之后说真的都会，那怎么办，他说你可以让他跳级，但实际上我当时挺矛盾的，后来我觉得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保持他的上课的兴趣，这个蛮重要的，这个是我的主要的方向，所以最后还是让他跳。跳完之后他也挺骄傲，因为觉得自己跳级很光荣。但是事实上跳级这件事情并不好，特别是在升高中，初中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为什么？因为学校还是希望孩子大一点，他好管好带啊，所以在录取上你年龄小不是肯定不是个优势，肯定是个劣势。然后他在班上的这种心态也不一样啊，心态也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给大家意见就是我是后悔了，就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话，我不会让他跳级，我会让他想办法跑课。他们其实有一种跑课，就是不跳级，你可以去上高年级的课，他们学校当初就有这样的机制。他自己很想跳级，他觉得跳级挺光荣，孩子嘛有点虚荣心啊。这是一个，就是现在就上完高一然后回来已经快追上我了已经快追上我了，已经比他妈妈高了很多，回来跟我掰手腕，我掰不过他啊，相信吗，我掰不过他，他力气真的很大，当然因为他打网球这孩子长得快长得高，他们班上同学一个比一个高，我今天见他们同学一个比一个高那当然跟他们美国的这个学校很重视体育有关系啊，拿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各种体育项目所以他们打球，各种打球，各种体育，所以孩子都长得高，健壮，非常健壮。你看看一个个大高个儿，然后也乖了一点，就是讲话呀，到包括这个待人接物啊的。我们家这个娃呢是怎么说呢？是个叫还好。他基本上没有那种反叛期基本上不那么明显，但是呢他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我们也比较支持他，所以他有主见，我自己感觉这一年下来，他高中第一年读完了，今天就是高中一年级上完了，我觉得还是变化很大啊，变化很大。因为他第一个，他和其他的从八年级升上来的，就是他们学校有八年级入学的孩子，他是九年级入学。八年级入学的孩子有优势，因为他已经适应了这里啊。那九年级入学的孩子呢，又有九升九啊，他是八升九，所以呢。实际上他们的班上很多同学呢都比他有优势啊，他是有点，我觉得他自己有点连滚带爬，但是爬算是爬过来了。因为最后一次考试我看到他跟他妈妈诉苦说压力好大，他妈妈也安慰他说没关系，你考什么都没关系的，没事的。然后今天回来他跟他妈妈讲说他肯定都可以在90分以上，所有课程都在90分以上。那么像拉丁啊历史啊这些他喜欢的文科应该都在95以上。那我就觉得 OK 了，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今天很高兴跟我讲，我们出去吃饭，中午出去吃饭。他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也是寻求我的认可。他现在是校报的News editor， 就是新闻编辑，然后是他们学校还有一个拉丁报的 staff writer， 就是叫什么撰稿人，他们的报社的撰稿人啊，他拿 他就拿到这两个位置。他说下个星期下个学期开始他就是他们校报的 news editor 啊，他们因为有不同的 section news 啊，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啊，各个 section news editor 啊，应该是他们比较厉害的一个岗位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已经是下个星期下个学期是 news editor， 基本上这是一个文科生啊，大概就是这样，还好吧，我觉得还不错。第一次讲想回家啊，第一次讲想回家，那原来想去寄宿高中，所以那表现出来大义凛然。结果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啊，他跟他妈妈发短信，他说他想回家，想家了啊，这就不一样了。所以寄宿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影响，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好吧，那我们就讲这么多啊，开始今天互动啊。提问，在节目里好好讲一讲美国的软肋，美国经济的软肋啊。要评价一下国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平衡。西方是不是也因为了安全理由把淘汰了的制造业也捡回来？首先制造业要捡回来，安全因素的原因，那如果世界太平就不存在安全因素啊。那么安全因素的原因就是准备打仗啊，准备打仗呢，准备冲突。如果我不想跟你冲突，我大家都一团和气，不存在安全因素的问题。我没有这个产业。经济全球化谁推动的？是美国推动的。美国为什么要推动经济全球化？就是让，因为美国竞争优势很大啊，尽量的让全世界能够进行全球化的资产，我们叫要素流动，对美国最有利，因为美国经济竞争力很强。所以他为什么要放弃，当初为什么要放弃制造业的原因，是因为你一个国家你只能做一部分事情，你做所有的事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做得很好。美国为什么有高科技发达？因为它资源都在高科技上。美国为什么金融业发达？因为它资源都在金融业上。如果你说我准备跟全世界打仗，我又要做制造业，我又要做这个业那个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资源就没办法集中在你优势领域，这对你的国家并没有好处。那么你说，当然我知道你听进去了，川普告诉你我们要准备干这个，干谁，准备再干谁，所以我们要安全。那安全是怎样实现的？一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实现。当然川普的孤立主义呢，让他放弃了所有的盟友。其实美国是不需要制造业的，因为美国有全世界最多的盟友。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有更多的盟友，理解我意思吗？什么叫盟友？盟友就是互相信任的国家，叫盟友。我可以信任英国，英国也可以信任我，我们讲诚信。当然川普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不靠这个，所以他自己要搞制造业。本来美国是不需要制造业的，因为他有很多盟友，盟友有很多的制造业，从日本到德国，全世界最强大的制造业都在他的盟友的国家。那你说我为了国家安全，我准备跟欧洲翻脸，我准备跟日本翻脸，我跟全世界翻脸，那当然你就不安全。所以其实你说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我要把制造业拿回来，这个逻辑根本不通。为什么？因为你的安全原则根本就不对。你对于美国来说，它最安全的最重要的安全战略就是两个。第一个，要维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第一个。第二个，维持最强大的联盟，这是第二个。那川普是放弃了第二个，因为他是搞孤立主义，美国优先，美国一优先，那你还跟别盟友讲个屁什么关系，你打这个关税战贸易战你就放弃盟友呗。所以实际上你现在讲的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川普 放弃了原来美国行之有效的行使了八十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之后，你面对的问题，你面对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你还会有其他的问题，理解吗？当你放弃你的盟友的时候，你在全世界的位置就变成孤立。当你孤立的时候呢，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大的。为什么美国需要盟友？因为美国可以，因为有盟友，美国可以用我们叫政治杠杆来推动它的政治议程，它可以用最低的代价推动它的全球战略。我举一个例子，你现在你没有盟友的情况，我要去做一件事情，要花100块钱，那我就掏100块钱去做这件事情。那你每一分钱都是你自己掏的。但是如果我有盟友的话，我告诉大家，来吧，我们有个件事情，我让大家一起来参与，你们也会得益。好，这件事情要花100块钱，我先掏30块钱最多，你们这10个人剩下的7块钱，你们一人掏7块钱就够了，我们10个人一起去把这事情做好。这叫什么？这叫杠杆。实际上你只需要花30块钱就把这事情做，虽然你掏的钱最多，但是如果你没有盟友的话，你要掏100块钱。川普只说我掏了30块钱我最多，他不高兴。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当他不需要盟友的时候，他把盟友全得罪的时候，他要掏100块钱。川普只说了前面这部分，没说后面这部分。所以所有的川普的支持者，你们要明白，你现在跟我提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如果川普坚持他过去80年行之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的话，不存在这些问题啊。你现在提到的问题，我跟你讲，如果把这个安全战略翻过来，不仅仅是这个问题，还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还有好，这只是刚刚开始啊。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国家安全去把制造业捡回来的，没有一个国家会这么干。捡回来的原因是什么？捡回来的原因你跟大家都闹翻了呗。那你为什么跟别人闹翻？别人都不想跟你闹翻，你要为什么跟别人闹翻？对吗？你说别人赚你便宜，贸易赤字不是占便宜啊，这是常识啊，这是常识。所以川普其实对他的支持者不断的在洗脑，不断的洗脑。川普没有常识啊。提问，我是在深圳执业律师啊，我感谢你之前的耐心回答。最近律师行业的热门是出海去东南亚，各地律协都在组织涉外培训，我参加了几个，大体上是做中介，把中国的客户介绍到国外，然后交给当地的律师完成具体工作。有人现在把东南亚比如越南、印尼比喻成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充满了机会，中国人可以在那里大展拳脚，你同意这个看法吗？如果有机会的话，会在哪些领域有机会呢？因为我在考虑是否学门小语种去闯荡一下。嗯，职业律师现在没有生意啊。我一个朋友是律所的合伙人啊，他跟我讲他们律所的收入已经跌掉了70%以上啊，收入跌掉了70%以上。现在很多律师都是直播带货了。所以去东南亚这是一个趋势。什么趋势呢？就是我在中国找不到生意，去东南亚去找生意。这是一个勉为其难的做法，因为实际上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已经成气候了。需要律师吗？我的朋友就在做这件事情啊，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是毫无疑问，在东南亚有很多的中国企业，那么他们需要律师服务啊，他们需要一些，但是你们在中国的职业律师能不能在本地提供服务，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我没办法判断这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发生，大规模的在发生啊，就是中国的律师跑到东南亚去做你说的这个中介的工作啊，我的朋友也正在做，但显然是迫于国内的律所的生意越来越少啊，它是一个被迫的行为，它不是一个主动说啊，我发现一个新的商机我就做，他是说我这里没有生意了，我都到处去找，找到这边哎，好像有一点东西他们在做，所以很难判断，很难判断这算不算机遇啊，算不算机遇。那么如果你有这么大的劲头说学一个小语种去东南亚闯荡，那你为什么要去东南亚闯荡？那所有的机会，你听到的所谓的机会是谁？是老板的机会，投资机会。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你到底是什么角色。如果你是老板，你可以投资东南亚。那你比如说我在中国有个厂，现在不行，这边关税战一打起来，我把厂子搬到东南亚去，这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个机会。如果你是打工的，那你为什么跑到东南亚去打工？你要打工去欧美啊，欧美打工收益高很多，理解吗？嗯，你要搞清楚你的身份是谁，你是谁，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所谓的东南亚的机会是对投资者而言，不是对职业经理人或者是白领而言。所以对于你们来说，东南亚是替代你们现在的岗位，理解吗？所以东南亚，你说我要跑到那边去打工，那你还不如去欧美，移民欧美打工呢，对吧？所以别起这个哄，除非你说我是律所的老板，那你去律所的老板，那你就考虑一下做这个生意也未不可，未必不行啊。但是风险还是蛮大的啊。提问。我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请问你如何看待女儿的婚恋观？我的想法是我尊重女儿的选择，但当然我会提出我的看法。如果结合她的经历、想法、个人计划，她真的不结婚，我是不会反对的。请问你对自己的女儿婚恋观如何看待？第一个，我相信她不会不结婚吧？那我不觉得她会不结婚，我觉得她对婚姻有很他从小这跟家庭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从小他对婚姻对家庭是有期待的。他上幼儿园就开始，他们就有这些什么小孩子就会男朋友女朋友啊，从幼儿园开始他就有这些跟男孩子啊，就是手牵手一个小男孩是他的男朋友，或者是过一段时间上了一个班又会有一个。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孩子你不能够只看结果，就是我们从开始，从我们要给一个好的示范，他有一个好的家庭，他的父母有个好段婚姻，他在看着这个婚姻之下他也会模仿。这就是家庭的影响。我不相信他会不想结婚这回事，这个我不觉得。我觉得他对婚姻还是很期待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谈恋爱当然毫无疑问他会谈恋爱。我不知道你说我会不会影响他，我肯定会影响他。因为我对婚姻的看法，我会分享我的对婚姻的看法，我会分享我对女孩的看法，对妻子的看法，我也会讲我对她的期望。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就是真的女儿带或者是儿子带着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回家，很重要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不表态啊，别表态，好也不说，坏也不说，客客气气的接待对方啊， 这个我就提醒一下，我跟我太太已经约好了，我们不表态。为什么不表态？就是给孩子一个最大的选择空间。父母，我自己是过来人啊，我父母对我的婚姻，对我的恋爱影响非常大，我自己很清楚。他的态度会决定我会不会跟这个孩，跟这女孩走下去。所以我很敏感，他们的态度我非常敏感。啊，当然我父母对我没什么干涉，我们家里非常民主啊，我们父母没有干涉我们。但是我很紧张，我很敏感，我知道。好在呢，我以前呢，就是我父母都对我的带回去的都很喜欢，所以就没有问题。但是这种喜欢也是个负担，就万一分手，那代价也很大。所以最好我自己总结，就是我要比我父母做得好，那怎么办？如果是我就选择不表态，客客气气的，非常热情的招待就好了。让他自己最终做出决定。OK， 他决定了，那我们在他的态度，他做出了决定，我们再跟随他的决定来改变我们的态度和立场就好了啊。这至于说其他的，我没有太，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我不困扰，没有问，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因为从小他自己跟我们讲。他想嫁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啊，他讲过啊，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他经常跟我太太讲，他说我希望我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会问他，你觉得你这个现在这个男朋友像会不会嫁给他？他说我会呀，啊，他讲很多。就从幼儿园一直讲到小学，到小学一二年级还会讲。大一点就不讲了，不好意思了。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他对谈恋爱，他对结婚是个很正向的看法。啊，这个就是核心的前提，就是用一种正向的态度建立一个正向的氛围，他在这个氛围中成长，他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价值观，然后他也会正向的去看待他未来的这段关系。这个我跟他聊过，就是也不是跟我聊，其实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会聊过。我有一次他跟我太太发个短信，他发个短信说如果我谈恋爱行不行？我现在可不可以谈恋爱？就是上寄宿高中之后突然发一个短信，我太太吓够呛，马上来找我，怎么办？他是不是已经开始谈恋爱了？我说不是，他只是先试探一下你的态度啊，试探一下你的态度。那么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就说可以啊，但是你要加几个条件啊，加几个条件，一个不要违反规定啊，你要加几个条件，这几个条件你要给他护栏啊，你不能够让他往草原，你一匹马放出去草原，直接上草原那不行啊。你要先给他护栏，建立几个护栏，然后我跟他说一二三，你把这个三个护栏给他建立起来，谈恋爱没问题啊，你就跟他说谈恋爱没问题，就发出去，就 OK， 他知道以后，好的好的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绝对，其实父母儿女之间没那么绝对，你就算做错了一件事情没关系，改就是。坦诚的去改就是，所以我觉得也不用那么紧张，好吧。提问：最近假装上班，公司在兴起，你能聊聊这个吗？这个我印象中前年就已经有了，就是2023年到2024年之间就已经有这件事情了。为什么？失业嘛，啊，失业还是想。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在心理上还没有接受失业这件事情。那你的确过去中国经济那么蓬勃，失业还是比较少的。你现在很多人失业都懵了，报纸也不讲，媒体不告诉你，现在失业很严重。很多人就一直干干了个十几年下来， 他不行，不高兴，我最近就不干了，我就换个单位。以前换个单位也没多大的事儿，现在突然一翻换个单位，发现从那单位一出来，发现找不着工作了，就懵了，懵了。这种假装上班公司就出来，出来什么？就是对那些无法接受失业的人来说，特别是不敢跟家里人说的人，这就家庭有问题。就是你可以看，我就讲中国的家庭文化是有问题的，病态的啊，病态的关系。你想一下，失业了居然不敢跟家里人讲，这是什么沟通？这是沟通真的很垃圾，很差啊！这是最需要。你想一个人失业的状态是最脆弱的，结果他自己要自己扛，这怎么行啊？所以这件事情有一段时间了，有一段时间了啊，现在还流行吗？所以说明中国社会对这个社会状态，对自己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人完全茫然不知。这就是媒体功能完全失效。中国人对自己这个国家，就是自己身处的这个社会，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动态变化完全没有触觉，没有认知。所以他们会做一些我们看上去很傻的事情，比如说现在还有人在买房子，这么傻的事情还有人在干，原因就在这里啊。洗脑就是要让你处于一个黑屋子里，啥都不知道，外头发生啥都不知道，这就方便他洗脑啊。提问：我奶奶住院，要我妈去照顾，但是我妈结婚后，我奶奶一直不待见，所以我妈不想去，但是家里人都想让她去。我心里尊重我妈的选择，但现实又感到抹不开面子，有些矛盾，请王老师帮我解惑，给出你的建议。你后面这一段没讲清楚，你奶奶要去住院，要你妈去照顾的。你看我经常讲，中国社会系统性的对女性进行压制，道理就在这里，她让她妈去，她不让她儿子去照顾她，看见没有？这就是系统性的压制。所以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它不是说男性压制女性，女性也压制女性，理解吗？好，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你说我尊重我妈的选择，你没主意呗啊？我家里人想让她去，那就是你爸呗，是不是这样啊？我理解是这样吧，你爸想让你妈去，你妈自己不想去，我该怎么办啊？你奶奶显然是让她去照顾，去医院照顾她，显然是她不待见的其中一部分嘛，一个延续嘛。所以中国的婆媳关系是中国社会里面的一个定时炸弹，迟早是要炸的啊。老实讲，你帮我提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你做不了主啊，你做不了主，这是长辈之间的麻烦。长辈之间的麻烦，我看你，第一，你做不了主；第二，你改变不了啥啊，你改变不了啥。我不觉得你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你妈，是谁？是你爸啊。在这件事那。婆媳关系，一个家庭当中，婆媳关系取决于谁？既不取决于婆婆，也不取决于媳妇，取决于这个儿子，取决于这个儿子跟他妈妈的关系啊。通常出问题都是这个儿子没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儿子没把关系处理好，让他的母亲跟他的太太直接冲突，这婆媳关系不好。如果这个儿子能够有独立性，能够把两边的关系处理好，一碗水端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件事情就好办一点。如果这个你的父亲性格又不强啊，然后又是个妈宝男啊，那你就不要管了，这件事情一定是你妈去照顾你奶奶，然后非常不高兴的骂骂咧咧的回来了。这个最后大家不欢而散，一定是这样， 啊，所以我就说中国家庭的就 99% 的中国家庭不幸福，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每天都看到无数的中国家庭在重复那些愚蠢的错误，这都是愚蠢的错误。为什么？因为这些家庭观念是愚蠢的扭曲，是一些愚蠢的扭曲啊，这个扭曲的很愚蠢，根本没有价值啊。但是呢，中国人就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这是扭曲的观念啊，就结果就一堆这样的麻烦啊。所以，你让还是让老人去处理吧，你处理不了，你搞不定啊。提问王先生。生活中是否有或者在别人口中听过鬼神之类的奇怪故事？王先生如何看待这类事情？作为在大陆成长又受中共无神论教育又去了香港生活过的人，如何看待香港和大陆人在这方面思想文化的差异？我们也算读书人吧，读书人有一句话叫敬鬼神而远之，啊，就是鬼神嘛，我们要敬他，但是我跟他保持距离啊，就是我们不好这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敬他，所以敬鬼神而远之。你比如说我们去庙啊，庙你一支清香敬万佛啊，我们进庙里嘛，我们还是要给佛敬个香啊，入乡随俗啊。比如说你在香港有一些风俗啊，我们也跟着入乡随俗跟着做就是啊，我们不去违背它，就是这个。有很多中国人的社会都有鬼神，中国人的社会，中国人是这样的，中国人是人活在中间，这边是神，这边是鬼，人活在中间。人是中国人，是跟鬼神一起生活的人啊，这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啊。观点：前几天广州公安局发出悬赏台湾资通电军20人的通告，我看了。以前有过身份证字号乱编被台湾人笑话，那么这次他们搞懂了台湾身份证前三码的编码规则。我仔细看了20个人的身份证字号，有10个人。直接可以判定是假的啊，那么这个名单出错率50%，广州市公安局造假都不专心，都不用心啊。观点：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据说部署了1年多，彼时美国和欧洲还禁止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推测泽连斯基在禁令的基础上部署了这次行动，部署完成。等待欧美解禁，然后找合适的时机行动。据推测，乌克兰应该还有其他的惊喜在部署当中。知道为什么乌克兰开始攻击，大规模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吗？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美国已经不给军援了，川普已经在6月份已经把军援停掉了。那既然你都不给我军援了，那我就不用听你的这个规则了，我就直接就攻击了。所以你会看到，而且乌克兰很简单，乌克兰不用导弹，导弹全留着打仗的时候用，他我就空袭，用无人机空袭战略目标。你现在看到，而且我最新看到的是一口气把这个俄罗斯的一列军车给炸了军列。怎么炸的？搞笑。俄罗斯呢，这个军列呢，中间跟民用的混装，就是一部分是军列，一部分是民用的货车，就是货柜。乌克兰很厉害，乌克兰就租其中一列，租完之后，就这个跟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移动防务是一样的，把这个租下来，然后里面就放，把这个无人机放在这个租下来的这个货车里面，开着开着开着，这个货车门打开， 无人机就起来把这辆军列给炸了，厉害吧？嗯，我觉得俄罗斯根本打不过乌克兰。为什么？当年苏军最能打的就是乌克兰军队。当年要不是乌克兰把这个德军在乌克兰这个迟滞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莫斯科早就被德国占领了。就是因为他在这延迟他进攻，所以俄罗斯军队根本打不过乌克兰军队。就是你要知道乌克兰打仗他厉害在他根本就不墨守成规，根本不墨守成规。俄军俄罗斯人是比较僵化的人啊，打的就是这种人。提问：请问王舍关于卢比奥的看法？我对他了解不多，之前经常听到他对中共强硬，非常强硬。分享一下对个为人事迹。我对他个人不了解，我不了解他个人，但是我对他了解的是一系列的法案，我们这每天都在报那些法案。他对中共非常强硬啊，但是他突然一下子，我为什么看不上他？他的立场一下子就翻过来了，就是你会发现他原来讲的那些话全是假的，全是假的，是骗人的，那不是他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不会改变的，他现在改变的是说辞啊，所以价值观不原来不是原来只是他一种说辞，并不是他的价值观啊，所以这是个小人，我很讨厌他啊。观点非常认同王老师对中国足球的观点，就像现在的中国篮球还在用八九十年代的篮球理念，小个子后卫加过半场交给大个子中锋，天天自嗨觉得自己在亚洲是篮球强国，实际上屁都不是。就是他要的是结果，他不是要大家喜欢体育，他对群众体育点兴趣都没有，他要的是结果，要的是奖牌，奖牌工程，金牌工程啊。分享今天羽毛球比赛，八强遇到水平明显比较低的选手，结果在轻松拿下一局的优势下被魔力附体，之后几乎每个球不是出界就是下网，基本上不超过两个回合莫名其妙就没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发出来希望好点。嗯，可能在赌球吧，特别打假球，理解吗？要复杂一点啊，会不会是打假球啊？坐标法国，我已经有一年半没有和女孩子在一起，恰恰我对约会又比较感冒。OK， 会花不少心思去琢磨，读相关的文学啊，读相关谈，约会要读相关文学。当然不会错过每次尝试的机会，但是这一年半以来所有的尝试都失败。我条件还行，绘画、音乐算有才华，长相也不错。我总结失败的原因是自己那种急切患得患失的心态，这不又在纠结是否给那个刚认识又谈得不错的女孩发条问候的信息。不发的原因是感觉对方没有我那么投入，不想给对方压力，又想试着让自己的态度上放松一点。但是王老师你懂的，那种喜欢一个人就希望常见到他的感觉。再说我已经快一周没联系了，我到底要不要发信息给他？你这是完全没有恋爱经验呐。两点给你建议，两点。第一个，经常想办法要经常去有很多女孩的场合。你现在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你显然你是个理工男，类似理工男这样的状态，就是没什么女孩啊。你要去一个有很多女孩的场合，就是那个场合你不需要这个叫什么，不需要这个绞尽脑汁去找一个女孩跟她约会的这种地方场合。你要想办法到一个有很多女孩的场合当中去生活，我讲的是工作生活啊，或者社交场合啊。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新闻行业很多女孩啊，香港报社 香港报社大概 60%-70% 都是女孩，男孩少。男孩因为香港报社的这个工资比较低，男孩要养家的话就要去做金融行业。那所以媒体行业都是工资比较低，但是大家又很喜欢这个行业的人会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香港的媒体就是很多女孩。所以但就是你要让自己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是没有别的。公里数的问题。谈恋爱这个问题没有难度。这跟开车一样，就是你要多谈，经常去谈，也不要太在意结果，就是不要太在意结果，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做就好。网上有很多那些短视频教你这个啊，我跟你讲女性的秘密，这个秘密都是瞎扯。就是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啊。你对他有兴趣就去约他，去跟他吃饭，跟他出去玩。如果不合适你再找另外的，我觉得没有关系，不用太在意这些。就是其实谈恋爱或者约会是一个概率的问题，概率的问题，就是你首先你要让对方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看看他会不会喜欢你。你不用掩饰，掩饰也没有用，因为迟早会知道。你就告诉，就很直白的让他看到你是个怎样的人，看他喜不喜欢。他是喜欢，那你们就会在一起。他是不喜欢，很好，结束，再找另外一个。这就是最有效的态度，最有效的方式。也不用太计较，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男孩女孩，他们都在找自己的伴侣。你别忘了，你别以为光你在找。其实全世界的男孩跟女孩都在找，你要了解这个真相，这是最基本的真相。但是大部分人在寻找对象的人都忽略了一个这个基本事实。基本事实就是不是你在找，全世界都在找，除非他已经结了婚啊，那就不用找，你不用管他，你只要管那没结婚的没有对象的，他们都在找，所以你着啥急，他也在找你，你也去找他不就行了吗？怕啥？所以不要放弃，就使劲找就是了。展示你自己，展示你自己的能力，展示你自己的才华，展示你的魅力，看对方会不会喜欢。你看，也看看对方，你要看清楚对方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款。合适了，一拍即合；不合适，各走各的，继续找。啊，就这样，没有什么，不用。不用有压力，完全不需要有压力啊！哪儿去了？好吧，那我就看看现场。对了，这是完了吗？完了啊 ，OK。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高见？提问王老师你好，你的直播来得太及时了，我现在正在从香港飞往马德里的飞机上看你的直播。这次是我独自出行，老婆孩子还在国内，我有西班牙的居留权，但是由于西班牙的团聚签证等待时间太长，我打算倒完时差就去迪拜注册公司，通过无等待的团聚签证再把老婆孩子接出来迪拜。那么这个周期预计2-3个月，我现在内心还是很焦虑，因为我可能最少3年见不到我父母、父亲、老婆孩子，我的父亲，3年见不到我的父亲，老婆孩子也没有这么快见到，真的好焦虑。提问王老师，我该如何应对？分离焦虑，你没分离过，所以你会焦虑，焦虑就焦虑一下，没啥，体验一下你的焦虑，我觉得也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担心，他们又不会跑掉，他最终还是会来见你嘛，对吧？还会跟你在一起吗？这怕啥？没什么好焦虑的。你应该热切的期待你的新的生活啊！想象你的新的生活，展望你的新的生活，用对新生活的热忱来抵抗你的焦虑。你看看这个办法有没有用？试试看，好吧？ 观点，谈恋爱很重要的就是见多识广。生活中很多事情是一样的，比如小时候我认识一个高官，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宁愿在家里喝白粥和咸菜，都不想出去吃饭。当时我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装逼？后来等自己有了一定的人际网络，我就明白了。同理，女孩子见得多了，你跟一大桌子女孩一起也气定神闲。见多识广，我觉得还是公里数的问题。就是说，你当然你刚开始没有自信心，因为你们还没有谈恋爱，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喜欢你，会紧张，这个我觉得完全正常。但是你这个有点晚，早干嘛去了？早就应该谈恋爱。那么你现在既然没有，我觉得就没啥呀。你就还是那句话，他也在找，你也在找，你就理解对方也是同样的心情就好了呀。至于说我要表现出多高的风度风范去吸引对方，我倒不觉得很重要。为什么？那当然，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很有风格，让别人喜欢你。但事实上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别人打开一看，哦，原来是这样的，就走了呗，对吗？所以我觉得还是本色出演会比较好。你可以稍微的修饰一下，让自己的机会多一点。我都不用讲，你一定会狠狠的修饰自己，这个没问题。但是也不必太刻意去让自己搞得像花蝴蝶一样，完全没必要，完全没必要。你尽量本色出演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不是一个有魅力的人，你跟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你的确是没有魅力啊。不一定每个女孩子都喜欢很有魅力的男生，对吗？可能有些女孩就喜欢踏实的男生。对那些花蝴蝶他已经觉得没兴趣了，对吗？就像我做这个节目，有一天我太太问我，她说你的做这个节目的人设，我们刚刚开始做这个节目，就是对我们在聊天，她就说，哎，你要做这个节目，你人设是什么？我说什么叫人设？他说人设就是电影里面每个人设定的角色啊，你什么性格，什么样背景。设计好，这样的话大家看着节目就更有说服力啊等等。我说不可能，我说我的人设就是我本色，我是怎样的人，我怎么样做，我说为什么？很简单，我每天在这做直播，什么东西都装不住的呀。我是什么样的观点，我就会是什么样的观点。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明天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你有人设，人设的特点就是假的呀，那些人设全是假的，假的你怎么可能装得了，装不了的呀，一样的道理。你说我这个假装自己很有魅力，你憋两次约会的时候你装一下，你一回去结果还不是回到本色。你跟他真谈恋爱的时候天天在一起，你不就露馅了吗？露馅你后果是啥？不知道啊，不知道是啥。所以我觉得就本色出演就好。当然你谈恋爱肯定是要修饰一下自己，就 OK 了啊，不用太紧张。就是短视频少看一点，那里面讲的全是骗人的，没有意义的，没有，对你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只会坑你。短视频里面所有跟恋爱有关的东西全是骗人的，不是真的。谈恋爱找对象和本质是什么？谈恋爱找对象本质是找到那个对的人，本质是找到对的人，就是找到那个也喜欢你的人。如果找不到就算了，找不到就算了，就是你要坚持找，对方也其实也在找啊，那你就扒拉来扒拉去，他扒拉来扒拉去，最后你们找到了，这个世界上多了一对幸福的情侣。你没有找到，你就孤独一下，就孤独一下。没有比错的强，记住这一点。错的是什么？错的是负数，错的是负数。没有最多是零， 你复数还是哪个更好一点，零更好一点。所以找对象就是找对的人，所以你就用这种心态，他也在找你啊，用这种心态就好了啊。至于说我们在社交场合要表现出什么样的心态，那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啊。但是如果你把你的找对象和社交场合结合起来，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该怎么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平衡这件事情啊。好，明谢微奔等，谢谢猫眼看世界，谢谢送一杯有热带水果香气的咖啡，口感是口中有明亮的酸。OK， 哦，不错。正如王先生的节目一样，是浑浊中的一道光，给我力量和方向。感谢你和团队的辛苦付出，谢谢，谢谢啊，谢谢你的夸奖，不敢当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啊，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周末愉快，希望大家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周末，谢谢。